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忍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他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他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日益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于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认担起对他们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及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减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资本家，他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